上一节啊，我们刚好讲到这个虚妄的心哈，那总共有这里可能有21个哈，24个的比喻哈。那我想在黑板，我们这个整个课程呢，也都注解也是引其他的，像这个大智度论啊哈，大比婆沙论。所以我们现在把它阅读之后啊，我再重新把它整理一些主要的观念哈。那我们来看一下上一次哈，我们看一下黑板。我们上一节主要是讲我们的，这里主要是讲如幻的妄心呐、啊。那总共有24句，好，那这个24句就是这个阿含经跟律典哈，啊，就是律藏哈，就是我们这个戒律的律藏哈，从那边总共有24句，那我们这个总共讲了7句哈，那我稍微把这个7句啊，再稍微跟大家复习一次哈，啊，就是简要的哈，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妄心呢，好像风哦，就用这个风来比喻，那风。当风升起，啊，很快就灭了，哦，很快，哦，我们的妄心，啊，就像风这样 很快的来，也很快的去，哦，那如流水，啊，就是说像这个，啊，这里导师，有做一个长航的比喻，就是好像长江，啊，前浪，啊，后浪推前浪嘛，哦，后浪推前浪，哦，这样的是刹那不住啊，其实我们的心都是刹那不住啊。有时候我们没有观察的话，我们觉得我们心好像都不变，其实偶尔静下来啊，尤其我们如果你能够静下来打坐的话，你的观念这个观察你的心刹那刹那在变哈啊，越静下来越可以观察得到啊，所以这个如流水哈，那另外这个如灯焰哈。灯焰就是好像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蜡烛火啊，还是这个哈等等啊，蜡烛火啊，你看起来好像它都没有变，其实它一直在变化啊。就是灯焰呐，就是它是很多的因缘和合的，只要是因缘和合的哈，就没有一个实在性。等一下我们会把那个心经啊这几句话，我们再重新再把它来复习一下啊。所以灯焰。看起来啊，它是一样，其实它不一样，但是它是相续的。你相续啊，你会以为是一样，就好像我们以前曾经讲过的这个，就是说我们看这个木桌子，你看起来它没有变哈。事实上，如果以科学家在检验呢，我们的桌子其实它一直不断在变化啊，所以这个就是符合我们这个。佛法里面讲的诸行无常啊，只是有时候我们的肉眼啊，我们观察不到，乃至于我们的色身啊，也都不断在变化哈。所以我们常常讲的一见不能再见了。你现在看他，那你再转过头再看他，已经不是他了啊。所以这个是佛法里面的这个佛陀的智慧，他就有观察到这个啊，他所以这个叫做如灯焰啊。那如电呢？如闪电呢？就好像这个《金刚经》里面讲的，一切有为法，好，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哈，如闪电，哈，就我们的妄心呢，就很快，哈，刹那不住，哈。那么这个如虚空，哈，如虚空主要是用一个比喻，就是说，好像。我们的天空啊，用天空可能大家比较能够理解啊。天空它如果是万里无云的时候啊，哎，你就是看到就是虚空，代表说我们的心呢，本来如果没有烦恼的时候就万里无云。可是当有我们有烦恼的时候，好像什么，好像这个有云啊，啊，有雾啊。或是我们现在的空气污染呢、啊，一早看起来这天空就雾茫茫的、啊，这个就是烦恼。不过这个这里的比喻虚空哈、哦，到底不是那一种，好像就是如来藏哈、哦，如来藏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有一个清净的心， 导师有特别说，这个虚空主要是讲无自性的空，不是那种有一个如来藏本来清净的心，是无自性的空的虚空。这个等一下我们再反复的再来，这个等一下会再谈到。另外我们如猕猴就是心跟他高山啊，所以这个我们以这个杂阿含经的289经里面特别谈到这个猴，好像猴在树林之间啊，我们的心啊，猴在树林间，他放掉一只树枝，马上又抓一只树枝啊，就表示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只是我们没有观察到。不过这个杂阿含经里面是有，我觉得有两种啊，一种就是我们凡夫呢就会觉得说，我们的色身呢可能他比较注重这个执着，这个我们的身体啊是这个我所，就是说我们可能可以活到50岁或者这个100岁，这个色身呢都是常常跟我们在一起，可是心事啊没有这个变化无常啊，那所以他执着在色身。那一种凡夫呢就执着说，哎，我们色身呢可能这个色身呢可能这一生就会坏掉哈，我们身体会败坏啊，但是呢我们的心事是不变的啊，就是他会执着说我们有一个心事，好像就是说我们这个讲到的那个灵魂有没有，虽然这个色身会败坏，但是灵魂是不会坏掉的，所以这两种执着啊。但是这个我们仔细观察起来，就是都是这个虚妄的哈。那所以佛弟子特别，他不是往这方面去这观念哈，佛弟子会把这个观念把它转化。佛弟子这个转化是怎么转化呢？就是从这个十二缘起嘛，所以他特别谈到，当你一般这个佛弟子就是我们修行当然就是先从这个六根门头下手嘛。当你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对这个色身香味触法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去了解哈，了解说哎。他是了解这个缘起的现象啊，当你这个六根啊，你接触到喜欢的境界，那你就产生喜欢的感受，所以你知道触受，所以一般修行就是从这里，当你六根对六境的时候，你会产生什么感受？但你这句话不好听，听起来很刺耳。你就产生苦受，所以从这里去了解，那这个都是这个无自性的哈。我们越来越知道这个是因缘所合合的，你就比较不会执着。所以这个心的作用，就是好像猕猴一样啊，变化无常啊，变来变去啊，哈，这个就是如幻的妄心啊。那么这个如画师哈，如画师就是说。好像这个我们的心呢，这个虚妄的心呢，好像一个画图画的画画的人呐，画画的人他可以画很多人，那这个幻心呢就会画成什么可以就是好像我们会造善业恶业，就这样，我们如果造善业，就是你画一图好看的画呢，造善业，所以如画师。但是我们刚好有这个举那个例子，也是这个《阿含经》里面讲的一句话。这句话“心种种啊，故色种种”，这个是出自这个杂阿含经里面的这个的。那里面的我上次有特别有谈到，就是说，好像为什么说心种种故事？种种就是佛弟子在这个花园里面问世尊说：“世尊，这个鸟为什么有的颜色那么多啊，有的颜色啊没有那么多？”那佛陀就跟他讲说：“这个是心种种，所以色种种。那 后来就是说，后来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经过这个研究啊，哈，经过研究，这个心种种，就是说这只鸟它可以辨认很多的颜色，所以它可以会影响它的色身，所以它的羽毛有很多种啊。但是这只鸟如果是色盲，只认得几种颜色，所以它显现的报体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心如工化石，就是因为你的心种种，故色种种啊。啊，所以他后面特别谈到说，我们今生为什么有这样的报体？因为你过去的心影响你今生的报体，那你未来的报体就决定在你今生的心影响到未来的报体。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讲到这个佛法里面的由心论，心跟色，心跟身体啊是互相影响的啊。我们生病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心，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由心为主导，心为主要，主导我们这个的报体哈。只要是谈到这里，那接着就是把这几节我们常常讲的哈，这个世俗幻妄的心事呢，本来就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啊，如风啊，如流水啊。本来就不可得，但是呢，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听闻到佛法，我们都会执着，会实在有啊，拢感觉足实在，去有迷信哈，感觉讲吼，这句话足实在，执着为有。但是这个以佛法里面的这个万幻的心事，本来就不可得了哈。所以一般我们就是从上一节就一直。讲到这个为什么会有烦恼呢，就是你这个意想分别啊。那你为什么会意想分别呢，就是执着根境，当你六根接触到六境的时候，有可爱的受啊，不可爱受，你非常执着那一种喜欢的境界，或是你嗔恨的境界，你一直执着。那所以这样的话，当然就是会产生不正思维哈。所以当我们要解除烦恼，其实要从这个不正思维这边下手，从正思维下手。所以就刚刚佛弟子在这个学习佛法的时候，就是从正思维啊，了解说，虽然有这样的境界，可是呢，它是虚妄不实的啊，两米二的鬼啊。等一下就过去，所以他就不会一直执着在这个可爱的境界啊，不可爱的境界啊，他常常这样正思维啊，那对于根性呢，就越来越不执着啊，那妄分别也少，烦恼也少哦，这个是一直来我们这几节都要谈到的这个问题了啊。那当然，我们这个。宝积经哈，都是其实讲般若的部分，跟般若经啊，般若经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很相似的。所以我们初学的同学有时候上到这里哈，跟他讲好像比较困难的哈。所以有时候啊，我就把这个比较困难的，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不是说简单的，就是比较能够了解的这个。这个话，大家在这样觉得啊，学习这一个课，也会觉得啊比较不会那么深涩。那么我们把这几节这个，那里面都是在谈缘起性空的道理啊，都是在空的道理，都是讲缘起性空的道理。那么我们先解这一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各位知道。色不异空是什么意思吗？哦，这个异哈有很多见解啦，但是异主要是色不离开空啊，异啊就是离开的意思，空不异色哈就是空不离开色。那么要举例才可以明白啊。色法就是一切因果的法，缘起法嘛，一切因果的法，它不能离开空。 为什么说色法不能离开空？色法如果离开空的话，这个变成什么？色法它有实在性，有实在性。色法不离空，就是这个无自性嘛。那如果色法不空的话，就是有不空的话了，就是有实在性，不空啊，就是有自性就对了。色法有自性，那怎么举例呢？比如说这个色法它不这个没有离开空，它是实在性。那如果色法是实在性，它本来就如此的，就是说这个人啊，天生这个人啊，天生就是好人。那一开始就是好人，他也不用去学习，不是他本来就好人，不用学了，不用修行。那么坏人就本来就是都是坏的，所以他就是这个离开的这个空，离开空，他本来就我们讲的这个空呢，就是不是什么没都没有，就是无自性，你看不到，所以色法它是无自性，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就是说自性，我们先把自性又把它自己的自啊，性格的性，自性呢，就是实在性啊，它不是这个因缘和合的，它是一，它不是因缘和合，它是这个不会变化的，它是实在性，这个叫自性啊。那无自性就是不是这个嘛，所以色法它如果不是没有离开空的话，变成它本来就如此了，一切法都是本来如此，那这样就色法就不能成立了，这样是第一句。那空不离开色呢？为什么叫做空不离开色呢？如果讲一句比较简单的，各位就听得懂了，叫做佛法不离世间解。其实佛法必须要从这个世间的一切法里面去领悟，说哎，一切都是无所这个无自性无所得，那么所以这个比较难，当然我们包括我们这个一生的结束，要结束了，那你跟他讲说，哎，这个缘生缘灭哈，不可得啊，这个还会相续啊，下一生呢，还有新的开始。这个没有学习佛法，有时候你跟他讲，他听不进去。我也曾经讲这句话，伊讲你讲的就歹听，讲这说什么还有下一个开始，更好的开始，啊，是死啊，都死啊，你去讲什么？现在看的是这个人已经死了，可是佛法缘起这个不离开这个色，所以从必须从你这个你一生结束之后快要结束了，那你就是很坦然，就是说哎，这个本来就是缘生缘灭，这个必须要透过修行的啊，就是说哎，这样就是真的你已经你的心已经对这个佛法。不恐惧了，不恐惧了。你说，哎，这本来就是安呢，我也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这个放下执着不是那么容易了哈。那所以这个佛法里面必须要从这个一切法里面去领悟，所以它不能离开一切法嘛，从一切法中那里领悟，这个都是无自性的，都是无常的啊。都是因缘和合的，都是没有实在性的。这样从这样不断的去思维，当你遇到境界的时候，哎，这就是因缘和合的，这没一个实在，念一下就过了。所以这个在我们后面的这个宝积经里面还是会谈到了，他这里特别谈到说，当你这个人对于五欲啊，色声香味触啊，非常的执着。那你这样很执着，而且你没有这个佛法的概念，就算你这个躲到山里面啊，闭关啊，还是不行。还是你这个盘起腿来，那你硬要这个 哦，都不对外境你都不要去看，而且你在山里面也没有这么多的色身香味触了，这样就能够领悟吗？哦，所以他这里后面我们会谈到，这样反而不行哈。当你在把自己没有放下执着，而且你这个避开这个，好，比如说我们就是说，刚刚我们讲的说这个，你必须要采众这个色身香味触法里面领悟，这个都没有实在性的哈。以这个观念来修行，那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个六根这个把它这个我们眼根把它闭起来，那也还是不行，因为你的心没有真正的去对于这个境啊有一个实在的修行跟观察啊、哦。那么所以当这些这个这种在必须要我所以我们佛法必须要在这个世间去领悟嘛。那当你在山林里这个这样闭关，当你这个从山里啊出来这个都市里面，有时候反而你的这个压抑太久更冲动啊、哦。这个可以举一个例子的哈、哦。就过去哈、哦、我们台湾有一些就是说小时候啊就因为觉得说哎、欸、你小时候就开始去出家修行，当小沙弥啊，当小沙弥啊，就是到山里面去。可是这样你对于这个佛法不了解，你用这种给他说哎、欸、反正你小孩子你就不要接触这个世俗的境界啊。可是当他有一天他必须要去当兵啊，他去当兵一接触到这个世俗的境界，后来很多都还俗了。所以这样的这对佛法不了解，你把他的这个对外面的境界你把它关闭起来，不一定能够修行会成功的啊，是这样子。所以空不离开色啊，佛法不离开这个世间啊。那色即是空呢？色即是空，就是说色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就是因果法嘛，一切法。所以刚才一切法的是东西因果法。那么这个因缘法呢，它就是无自性。只要因缘和合的，刚刚我们讲说，只要因缘和合的，它就是有缘生缘灭啊，就是不是有自性啊。所以不是有自性就是空，无自性就是空啊。所以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哈，简单的回答这个整个的概念：空即是色啊，色即是空。那空即是色呢，也是跟这个色不异空有一点相同啊，就是说。空即是色呢，我们套一句这个经典的话，已有空义故啊，因为有空的缘故啊，一切法得成啊。空即是色啊，空即是色，因为空的缘故啊，一切都无自性，所以一切法才能够成就嘛。啊，这样大家可以了解。所以等于说这个空跟色啊，它是什么？没有互相妨碍的啊，而且是相成成功的成，所以不能在这个，所以你当你要了悟这个空的话，你不能再离开这个色，又来说有一个空，各位知道吗？所以这个佛法里面的空是这样，所以常无常是因为你要讲从常里面你跟他讲无常啊，不能再立一个实在的无常。所以这个是佛法里面从这个好像是一体两面这样的这个，所以从色法去领悟它无自性，不能再说另外有一个这个空啊这样的道理啊哈。197页，我们的第八句哈，第八句。第八哈，这里经文哈是心不一定哈，随逐种种的诸烦恼 故啊，哈，心不一定。这底下是这个印顺导师的解释哈。那心如生性不一定的人哈，这个生性哈，应该讲是叫做天性啊，天性心如天性，天性有一些人天性就是不一定哈，就是自己呢毫无定见啊，那一切呢随环境转。所以心这个如生性啊，没有定性。那这个妄心呢，就是有时候就是随着，也就随逐种种的诸烦恼。那有时候就是贪心呐、啊，有时候嗔心呐、啊，有时候就成骄慢心。这个是第八句呢，心不一定呢，来形容我们这个虚妄的心啊。啊，第九句这个。心如大王，一切诸法真上主故，真上主故。那心底下的心如大王，大王是一国的主，有权力能够统摄。那心在一切诸法中啊，也是真上，真上这个画这个一横，就是在解释真上呢，这是。心就是在一切诸法中呢最有力的主导者。那么这约哈，导师说这个心呢是主要大约约啦，第六意识啊，眼耳鼻舌身意哈，第六意识啊。那如约心与心所相应呢、啊、哈，那第六意识还有心跟心所。第六意识心呐、啊，心所就是有一些像我们的这个善的心所啦，烦恼心所相应呐、啊，啊，所以六识都明，六识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六识啊，这个都是为心王啊，那跟这个心所相应，就是跟这个善心所啦、恶心所啦、哈、啊、无惭无愧啊这些心所相应心啊，六识呢跟。这个跟这个善心所、恶心所相应啊，这个，但是呢，就是以这个六识啊，名为这个心王，好心王。当然有一些就是还有八识嘛，哈，第七识跟第八识哈，啊，但是这里是主要以这个第六意识来讲的哈。心王有一些是八识啊，啊。那这里是约六识六意识来讲，好啊。我们翻到198页第十句哈。心常独行哈，无二无伴哈，无有二心能一时故哈。这个心也就是讲我们的这个妄心就对了哈。所以这里主要都是讲我们虚妄的心嘛哈。那么，但是这个心常独行，无二无伴的人，这以这个旅程中的独行者为比喻。那心在生灭的过程中啊，也就是没有二心能同时，没有办法两个心同一时有了哈。啊，但这个不妨多事并生啊，也不妨心与。心所同时相应，好，就是说，可能你在等一下，我再做比喻哈。不过，在这个一念心中，没有二眼是二意识可以同时升起而已了哈。这里主要的像是心常独行，没有二心呢。比如说，当我们好像呢看到，有时候好像你觉得同时呢。就是看到这个东西，又闻到这个东西，啊，又听到这个东西，你会觉得好像是同时，其实是不同的。所以，它因为变化很快，啊，所以当你眼睛看到，而耳朵在听到，其实是它就是好像是同时，其实是不同时。所以这里在谈说这个没有。只有没有二识嘛，没有二心能一识，就是这样。你在听到的时候是另外一个的哈，只是它是相续，你以为是同时看到， 同时听到啊，不是，当你这个无有恶心能一时啊，主要是这里谈到的我们这个虚妄心呢，啊，就是心常独行的无恶无伴，但底下的这个但一心论者哈，心无所体论者啊，就依据这个比喻而成立他的理论哈。这一段话是比较深一点的啊，这个就是唯识里面唯识导师导印顺导师的这个唯识学探源里面有，所以我们今天暂不谈这谈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比较深了一点哈。所以主要是说，我们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以为是同时，其实不是哈，就是无有恶心能一时啊，心常独行哈。那第十一个心如冤家啊，这个幻心的能与一切诸苦恼故，心如冤家啊，冤家就是时常想害你，想使你受苦。那这里谈到底下这一句话，心的认识不全呐、啊，就是说啊，跟烦恼相应。啊，所以说我们就刚刚心的认识不全，就是我们好幸好刚刚有讲到的，就是我们的不正思维嘛，好，所以这个对于根进的执着啊，所以这样的话心的认识不全呢，认为它实在哈，一切的当遇到境界的时候都非常欢喜的境界，他认为非常实在，那么。不可爱的境界，他也认为他是非常的实在，永远都不会变，这样就会跟烦恼相应。所以心呢，也能给这个众生呢一切诸苦恼哈。当然，有时候会让你很快乐，但是有时候呢，也让你心里非常的难过哈。所以心的认识不全啊，所以这里这个心这个如冤家哈。在这方面是讲到这样。那第十二个心如狂象哈，导诸土色哈，能坏一切诸善根故。那么心如狂象啊，狂象啊，一旦这个发起狂来，发起狂来呢，土地也被践踏，房舍也会被撞倒，所以刚刚我们讲的导诸土色哈，一大青蛙俩公起来，诶，厝嘛叫弄倒的哈。这样讲说，心颠倒起来，能坏一切的诸善根啊。这样特别起邪见，起重恶业，能断善根啊，能断一切诸善根。那对于断善根哈，我想这个看一下注脚啊。可能我们对断善根的这个观念，有时候跟经典的可能有时候会不太一样哈。那我们看到底下注脚83的这个第二小项啊，第二小项《瑜伽师地论》建议哈，我们来这个解释这一段文哈。这通常这个古文哈，我们如果没有有时候没有。跟人家讨论啊，或者是去参考别人的，有时候我们自己在阅读的时候，都会这个好像不一定正确的啊。那这里啊，这个《瑜伽师地论》卷一页，云何断善根？好，有看到吗？好，就为立根者，成就善品诸恶业，诸恶。善品诸恶啊，意乐现行法故哈，这一个断句，成就善品诸恶，那么意乐现行法故，那么这个立根哈，不是那一种那个做好事，不一定是做好事做坏事，就是说立根哈，就是我们六根里面哈，就是意根嘛，意根就是说这个立根者，讲这个人较巧的对啦，立根者啊，这个。他成就善品诸恶哈，这足巧的人，但是伊弄这几挂歹代志啊，好成就善品，善品就是比较高级的诸恶了啊。那么意乐， 就是非常欢喜这个做坏事情，而且现行已经现行了啊，已经开始做了现行法，已经开始活动了啊，所以这个聪明的人呢，他成就这个喜欢做一些坏事情，而且已经开始做了，而且很欢喜去做啊。底下对这一句啊，得随顺彼恶有故，他不但呢做坏事情呢，而可以他的还有一些坏朋友啊，随顺彼恶有故啊，所以这样的话，他做坏事情，还有这些这个恶之事呢，啊，底下这一句比邪见缠极重啊，所以他的邪见呢，缠就是烦恼嘛，哈，烦恼现前而缠，所以他的邪见的烦恼非常重。那么下面一句呢，所以他圆满到究竟故。哦，做党哎哈，而且他做坏事情呢，做到圆满哦，而且到究竟故哈，而且讲做啊做派的对了啊。那而且呢，底下这一句比于一切恶行中得无畏故，他做这些坏事情呢、啊，都不恐怖哈、哦，都不恐怖，而且无哀悯故哈、哦，所以说这个做坏事情呢、啊，损害他人呢、啊，他也没有慈悲心，所以他前面呢、啊、就是讲这些这个喜欢作恶啦，交到坏朋友啦，邪见非常重啊哈、哦，而且做坏事情的时候不会害怕啦，没有慈悲心啦，这样就是能够断三根啦，好、哦，这样就是断三根。那此中种子亦名善根啊。无贪嗔等亦名善根，所以善根有两种哈，就是先讲这个善根的无贪无嗔无痴啊，这个叫善根。另外一个善根叫做种子亦名善根哈。什么叫做种子亦名善根？这个如果讲一些比较通俗的话啊，咱点点人来识别就讲，哎，让你种善根，种善根，种善根，就是安尼来。这个种子就是过去生，你今天为什么会到佛门啊？你因为你过去呀、啊、有跟这个啊三宝结缘下的这个种子，但所以你有这个种子，今生呢在遇到佛门啊，你就会很欢喜，就是你这个过去生有这样种子，哎啊，或者你过去呢有帮助别人，那你今生呢这个。看到别人这个啊困难的时候，你也愿意去帮忙的，那这个叫做你的善根了啊。所以种子啊，亦名善根；无贪、无嗔、无痴，亦名善根啊。但由安利底下这个，但由安利现行善根呢，相为相续啊，就是说，但是呢。有这个善根呢，但是因为啊，你这个安利现起的善根呢，跟善根呢，你的善根相违，就是以前你做的一些好事情的善根呢相违，而且相续，哦，一直持续的这个相违又相续，跟你的善根相违啊，这个叫做断善根，啊、哦，就本来有善根，可是你。今生呢忘记了那又跟你以前的善根相违，又一直持续的违背啊，这个叫做断善根。那主要是底下这个断善根，跟我们通常以为断善根就没有机会了啊，但是底下这一句话就是非有永拔彼种子故哈，这个断善根并不表示你以前的种子哈。会断掉，不是哦，只是你在这一个一直持续在做这个恶法的时候啊，这一段期间你叫做断善根，不是永远的把你的种子这个都没有了，所以断善根的意思是这样哈。这个所以有时候我们误解断善根就是从此都没有机会了，没有啊。当然，以我们对缘起法的了解，就知道没有一个东西，这个法呢，它是永远就是如此的，哈，它就会随着因缘而变嘛，哈，不是永远。那如果 他永远都这样，就变成有自信了。所以我们常讲缘起无自信嘛，只要这个因缘一改变，他就会改，这个是一般就是我们对佛法的观念跟见解。所以上来这个七种比喻啊为一段啊，所以广明心的作用啊，中这个心如大王啊，心如画师啊，心常独行啊，这个是这个大王，心如大王啊，心王啊，心如画师，心常独行，这个是我们佛法里面常常讲的啊，都常常到讲到这个啊，这个啊，像我们地藏经里面也有谈到嘛，心如工画师嘛，啊，这里都有谈到的啊。好，那么我们翻到199页，第十三句哈，心如吞钩啊，苦中生乐想啊，我们的这个虚妄的心呢，如鱼的吞钩哈，吞这个钓钩啊，被钓住而有丧失生命的危险。我们有丧失生命的危险呢，却颠倒了以为这个美味当前，在苦中起乐的觉想啊，这个是这个虚妄的心哈，苦中啊起乐哈，颠倒想啊哈，颠倒想，我们常常颠倒想啊。第十四，世心如梦啊，于我中生我想，无我中啊生我想。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如梦一样啊，颠颠倒倒，这个好像别人就是自己啊，这句话这个好像不太了解，好像别人是就是自己是什么呢？我们先把这一句话念完了，好像别人就是自己，以为我在做什么啊，而不知是这个于无我中升起自我的觉想。我有看到这一段，好像别人就是自己，我不太了解。但我想整句来讲啊，就是说，这个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啊，这个好像这个做梦的人就是自己啊，这样的颠颠倒倒，其实啊是在做梦啊。那因为就是你认为这个我，根本就没有实在的我，你升起自我的觉想，就是颠倒想啊，一样的哈，在那好像别人就是自己啊，应该是讲说是在做梦的时候啊，你好像你就真的这个在梦中，你被人追，或者是你在这个梦中啊，你骂人啊，杀人啊，这个梦中好像自己其实就是在做梦啊。没有一个实在的我，那你升起这个自我的觉想，世心如梦啊，于无我中啊生我想故啊，这样的这个颠倒的意思吧。第十五句啊，心如苍蝇于不净中起净想故哈。那心如苍蝇呢，在粪便等臭秽的物上乱飞啊，于不净中颠倒的升起净想啊。这个心如苍蝇，这个在这个臭物啊，这个很臭的，可以在不净中啊升起净想，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可是有一种我们可能不理解，好，就是说，其实如果这个在我们五浊恶世啊，其实是不是那么清净的。可是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啊，习惯了，好，习惯了。有一天跟你讲说，你可以，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时候想一想还舍不得，所以这个净土法门，人家说要厌离娑婆。有时候我们对这个五欲已经习惯了，你说，叫你马上阿弥陀佛，说晚上要来接你呢，你说就淡起来哈。所以这个有一点就是这个不净中哈。颠倒生净想，我们其实也常常会这样。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习惯了，这个 有一些乐受啊，我们就啊起这个尽想，颠倒的起尽想。所以前面的上来三欲啊，这个名我们的颠倒心啊，哈，颠倒心。那接着这个就是心如恶贼啊，底下的心如恶贼，与能与种种的考虑苦故啊。那么心如恶贼呢，是为了这个劫夺物品，追求宝物。所以恶贼呢，为了追求宝物所在，能以这个残酷的手法，啊，他会这个给人家考虑，就是给人这个就是考虑，就是鞭打啦，或是刑求啦，以残酷的手法嘛，哈，要问那个人说，哎，你的钱到底是在藏在哪里？就打他，你不打，你不招出来啊，我就打到你讲，哈。这个就是心如恶贼啊，以种种考虑苦故啊。啊，第十七句啊，心如恶鬼，求人变故哈。那么心如恶鬼一样啊，常常求人变哈，啊，求人变啊。那你有时候我们，所以这个导师这个求人变，我们不知道这个求人变是什么意思啊。他这里画了一个横啊，所以以后你看到他的。画了一横呢，就是在解释这个前面这个求人变。求人变呢，就是这个啊，趁人可有机可乘呐，哈，看到的这个人呢，比如说他这个有机可乘哈，世人可乘的，什么叫做可乘的机会呢？底下有讲啊，就像人的福报尽了，也福报尽了哦，所以有一些人这个。今生快要结束的时候，福报尽了哈，福报尽了，啊，或者是他做了一些恶业，起了邪心，做了恶业，那么恶鬼就乘虚而入，啊，作怪坏人。所以这个就是有时候，当我们福报尽了，这个要不要等到我这个快要往生的时候，福报尽了才修行呢？那个时候啊，恐怕这个恶鬼啊乘虚而入哈。那就作怪害人，所以这样的比喻，这个福报尽了，我们看注脚八十六这里，人福报尽了，在瑜伽师地论呢，也特别解释什么叫做福报尽啊。底下注脚八十六，瑜伽师地论卷一哈，云何福尽故死啊？阿拉讲福报尽了呢？福报尽啊，就死啊！哦，你这一生啊，那你这个犹如哈，所以这里想犹如有一个支句缺故事。哦，这个支句耶，我们人讲啊，你着为人爱孝服孝服，你一生呢，干那会当享受甲遐，结果你拢提早你着开完啦哈，安尼福报尽啊，早着爱转去哈，啊这個。支句呢，就是我们的衣食住行啊，哈。当你这个福报尽了呢，你这个衣食住行啊，没有饭吃啦，没有衣服穿啦，这样啊，有一些人就是因为你的太早把这个你本来的福报呢，啊，也没有再培福呢，太早把它消耗掉了，所以福报尽了，哈，就这个就死掉，而且往生了，哈，是这样的道理啊。好。那我们休息十分钟。